刘大德，阿弥陀佛，请各位翻到我们楞严科判表97页第三段，这个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圆心自在，应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思维第一。那么前面我们是把这个32应、14无畏跟4个不思议都告一个段落了，这里就是要把自己所证的圆通法门来做一个总结。所以这边说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那么我们这个25圆通是以耳根圆通为最重要的，这个大家就请看呢我们的表解122页，这个是跟前面呢的表解中把上一段呢，我得佛心正与究竟这几句话，此地所说的佛心就是我们楞严经所说的啊，如来密因。我们这部经呢，经题其中一个就是啊，大佛顶如来密因。佛心的意思也就是如来所证得的啊，是在因地修行，所谓因地不争果招于虚，这个因地密因是这个因地之因，所谓的因地心是不为一般凡夫二乘跟全教菩萨所知道的。哎，我们可能修这个无常观，修不净观，修四谛法，修12缘起法，那个都不是密因。只有修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的，才叫因地心。因就是开始修行的啊，那个啊，开头。地就是从此扎根，此当基本，哎，这个树种的植，长的树将来就是正的。树如果种的是歪的，那长的就是歪；种的是瓜，将来就是得瓜之果；种的是豆，就得豆之果；种的是生灭法的因，就得生灭法的果；种的是不生灭法的因，所将来得了就不生灭法的果。那这就是因地性。在楞严经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辞反复的提出来啊。那这些呢，我们学佛，哎，三大阿僧祇劫，那是从有为心来说的啊，从有为心来说，即使学佛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他不一定能接受这个法门，何况，哎，我们现代的学者啊，对楞严经所持的是否定态度。我们华梵大学佛教学系就组织了一个楞严研究室，哎，第一个所提出来就是在研究吕澄百味，百味100条说明楞严经是伪经，以吕澄他懂得除了中文以外，梵文呢，藏文呢，啊，好多种语文，他又写了很多的佛书， 非常具有啊，是重量级的佛教研究学者，他都会否定《楞严经》，那这个严重性当然是非常严重了，这都是一个末法现象。但是很多人呢，正至于包含教内的，都相信他的话，因为他是权威学者，也举出了100条。你看看，如果一个犯人的罪证是100条法官所举出来的，人家会不相信吗？而且这个法官还是有权威性的法官，会不相信吗？我们在研讨的时候觉得他很多居然是很多断章取义，用一个凡夫的之见，用一甚至于连佛教的基本常识都没有来批评佛法啊，说起来是很好笑。懂的人认为说，你们研究那个干什么，那个根本不值一提的，何必要去批驳他呢？但是这是从我们主观的思维来看是如此的，可是我们客观的来说，一般研究佛教的大众，现在大家相信的是学者讲、专家讲的话，不一定相信我们教内的，甚至于我们教内的人都受他影响啊，何况是教外的呢？那把这部经把它摧毁了。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说我看了一部美军的一个战争的片啊，那么这个德军来攻啊，啊，就打这个照明弹，这个照明弹一照明，就首先就要把照明弹打掉，打掉你看不见，我就可以攻进来了。这个楞严经就是照明弹啊，所以先得把它摧毁了，那这个佛法呢，就去了一半，汉传佛教也就1/3到2/2都摧毁掉了啊，说起来是末法现象，那么所以蛮重要。那么我们去探讨它的首先一点就是，它是从文字之间的似乎不合史实的一些矛盾，从来没有从义理角度，什么叫做不生灭心，怎么会从在生灭中有个不生灭呢？何况法相中的也不相信楞严经，因为法相中他所相信的是法相啊，他是用种子来说的，他不相信说在法相中有个法性，因为法相中认为是要借着无漏种，身空无漏，法空无漏，二空无漏种子熏习，整个转世成智之后才能看见法性，才能看见这个不生灭的真如，这是法相中。所以连欧阳靖无大师他们这一派的，吕澄也大概是这一派的，也不相信楞严经，因为这是从思想上啊，法相中的思想上来批驳的。那我们看楞严经呢，不要说别的，从宗密大师来说，宗密讲的这个圆人论，有这个禅缘诸权及都序，它里面就举了例子啊，叫讲禅的根源。禅的根源他举的什么例子呢？就是举这个精气，精气跟精，精气就是法相，可是精气它的本质是精，精就是法性，所以法相跟法性是同时存在的。而禅缘诸权及都序里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禅的根源呢，就是它的源头啊，我们先所谓的用俗话讲认祖归宗，你这个禅宗它的源头从哪里来呢？就从如来藏的思想。如来藏的思想它就举的是精的气跟精的质来说，精气是在生灭变化的， 经的本质是不生不灭不变，这就是如来藏思想了。所以我们从祖师大德他们为什么不来质疑他呢？祖师大德依照这个方式，就是在法相中，在生灭法中有个不生灭法，就是吕澄他们不相信。因为我个人也是研究唯识，从唯识过来的啊，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唯识。那我当然知道唯识他在想什么，好像说我们的科技还没有太空的时候，也许有陆上海上空中，可是太空要出离地球，那时候太空科技是不可能的，只是想象。可是现在太空呢，可以出离地球到月球去啊，到太空啊。那我们在这个传统时代说地心有引力啊，有引力怎么可以出离引力呢？哎，现在的太空科技叫出离引力啊，你不出离引力怎么到太空？我做一个比喻，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华严才要把它判教，判说唯识属于大乘始教，我们这是大乘宗教，所以如来藏的思想。所以华严的判教，其实我们的汉传佛教中已经在整合这种不同思维不同体系的思考了。但是有的人他就专门钻到某一边，或者从学术上或者是文献上资料来去，在某些文献上资料在转，或者他是用法相的思维，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读的是传统物理学，我不相信现代的那些物理学。你看我们不活在地心引力之中吗？怎么可能出离呢？当然也是有它道理了啊。我举这个例子来，也许各位能够理解了啊。所以此地呢，我们从这个楞严经啊来去了解它啊，是它是叫密音。密就是在这个，所以我们说五音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好像都是啊在生灭。可是为什么说它是如来藏性呢？因为就在这些万象的中有不生灭的，好像这个经啊有它的不生灭的经的性啊。所以他提到密因为因地性，我们因地根据这个作为我们修行的这个依准，从妙耳闻反闻造性证得一切事究竟坚固，去从这个地方入手啊，反闻闻之性所证得的这个受楞严大定，也就是从此证入如来藏。因为我们这部经就是以如来藏为主宗，然后顿圆。为什么我们讲会又讲到华严的五教？我们就是怕讲呢忘失他原本的那种思维了啊。坐在飞机上坐久了，你忘记坐在飞机上了啊，久而久之。所以我们要回头再去哎做一个比对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啊那个层次。怎么讲？宗教就是不生灭中有生灭，那么由此修这个楞严大定啊，以及证入如来藏，则世间出世间一一无不含藏其中，故能具足珍宝供养佛身。从此来啊，供养佛跟众生。我们刚刚所提小始中顿圆，始教是啊二分的，给空始教相始教，这是二分的。宗教就是二中有不二，就我们前面所说的烦恼跟菩提是对立的，否则怎么分烦恼跟菩提呢？ 性跟相是对立的，众生佛跟众生是对立的，真跟妄是对立的，否则真妄就搅扰不清了。可是到了宗教的时候就是不然了，烦恼中没有菩提，妄中没有真，烦恼怎么会变菩提？凡夫怎么会成佛？所以这就是刚刚说生灭心中有不生灭，那就宗教思想了。有了宗教思想才能够圆教的当下即是，当这个生灭心证入不生灭心，念念之间都是如此，而这个不生灭心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是本体的境界，就是顿教。圆教既然烦恼即菩提，妄就是生，那为何要分烦恼跟菩提？也就是说为何要分根尘世的差别呢？这就是圆教了。所以这边说圆照三昧，因此六根呢，这个分别的六根根尘世这个分别的五阴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是圆通的，所以要圆照啊。因为都圆通，所以世间跟出世间都是一样的，所以佛跟众生也没有差别。如果佛跟众生有差别，那就是有分别心了，那是法相了，那就二分了，那就不能成为圆了。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这一句话，说为什么世间跟出世间都含藏在里面呢？为什么要供养佛跟众生呢？佛跟众生并无差别，才能造成所谓的缘啊。所以因此宗教是一个桥梁，把始教跟宗顿缘结合起来，把这个差别，我们所想到五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三科跟这个七大一一都是圆通。所以到后来华严天台才有一即一切一切即，那一即一切即的话，就是修任何二十五圆通任何一个法门，就是修一切法门，就一切法门都离不开这一个法门，就跟圆心跟圆的一样的，有了圆心，有了半径，那整个圆其实都是一个半径出来的，问题你圆心找对了就可以了。所以叫做圆照三昧，没有内外时间空间根尘世的差别，所以才会可以六根互用啊，这个道理全部都通的。我们如果想通的话呢，所以它跟华严的道理跟天台道理其实都是通圆通无碍。所以此地讲到圆照三昧，前面呢是讲这个理，五阴十二处十八界这都是在讲这个理，到后来啊，入流王所了，就是讲功夫。知道理之后，理如果没有功夫作为搭配的话，这个理是虚的，理是玄学，是不实在的，它必须要跟功夫修持密切配合，他才不会落之于知识理论而已啊。所以这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像天台里面讲到教观，教就是教理，观就是修行。华严讲性解行证啊，性解就是理论，行跟证就是修行，是绝对啊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后面，起至观照是为圆照，反闻自性复归一心本源是为三昧。这个三昧有很多的翻译的，这楞严经，这个楞严就是守楞严大定，楞严就是坚固啊不变的意思。那么因此啊，这个楞严经的最殊胜的地方就是它 要修楞严大定，这是三世诸佛都依据这个道理去修行的。这个以不生灭心去修，名词上啊会有差异性，实质上是没有差异性。比如说啊，这个大智论里面说，我们在闻思修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这个讲到我闻，他讲这个闻的时候，我们讲闻思修，我们如果在根尘世以清净心直接从音声入耳，而不起执着分别的话，就是清净心，不起事性，根尘世不是用分别啊，那个就是不生灭心，那个就是其实就是耳根圆通。不，他没有用圆通这两个字，所以我们楞严经特别提出圆通，圆通的意思我们前面提过了，它是圆照无碍啊。这是每部经呢它的重点要求不同，名词有所不同，而它的实质上实际上是相同的，否则不能叫做如是我闻。所以我们在刚开始讲楞严经的时候，曾经也把这个六成就提了一下，因为讲到时间，一时时间是虚妄的，金刚经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唯识讲到时间是心王心所设法造成的假象。所以当这个慧师禅师看到智者的时候，就说啊，昔日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呐，素缘所追今复来，就是我以前跟你在佛陀的灵鹫山呐、啊，共同听佛闻法，那个宿世的因缘，我们今天又见面了，好像还没有散掉，可见时间是假象。既然时间是假象，随时随地在听闻的时候，在念诵的时候，在修持的时候，那个时候那就是佛陀就在当场说法一样的，这个音声并没有无常过去，这就叫做闻，不生不灭嘛，叫闻啊。所以这个道理其实都一样，我们了解的时候啊，它不是用事心、分别心啊，这个佛陀已经过去了，在几千年前过去了，所以啊，这个名词是假象，我们了解它的精神。好，因此我们再看到后面，反闻自性，复归一心本源，是为三昧。三昧就是定。啊，正定正受的意思。所以听经闻法念咒，不管他是念话头念佛号，也都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那你不管念什么，其实都是圆通法门，一样没有差别啊，一样入流王所。所以我们前面说入流王所就是金刚经不住身香味触身心，不一样嘛，只不过入流王所是有一层一层又一层讲得很清楚，不断的去把所丢掉，这是入流王所的精神。金刚经讲的是比较简要，楞严经讲的是啊，比较细腻，如此而已。能够入流王所，不是就是五蕴皆空了吗？啊，这道理不都一样？ 请看下面，圆心自在，即果行应，随缘应化，三十二应，十四无畏，是不是一等，皆圆心自在也。随缘教化众生，得到自在。这个我们所谓因地心不爱果地缘，果地心啊，也就啊跟因地心，果地觉跟因地心是照应的，这就是即果行因。因为在佛的境界，就是不生灭的心，这就是果地的心。我们以不生灭心为因地心，就跟佛的果地觉的心就相应了。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六祖坛经说，前念觉就是佛，后念迷就是凡夫。我们一念能够用不生灭心观照，对，一念觉；念念用不生灭心观照，念念觉，那就是圆顿法门了，圆顿的修行方法了。那念念之间就跟十方法界相应圆通了。因为佛的神通是无限的，那有人说佛的神通无限，那我们有什么神通？我们是没神通，但是我们因为因地跟佛相应。就我常举的例子，你买了高铁票，你就高你的目的地就相应了，虽然你没到，你就会到。这就好像高山垂下来一根绳子，我抓了这个绳子，我就跟高山最高山那个地方我相应了。我虽然没到，我已经相应了，人家拉上去就到了，那就是我因地抓对了，我果地就圆通了。既然佛是圆通，为什么我们不圆通？道理是一样啊，心心相应，息息相关。那禅宗祖师以心传心传的也是这个啊，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既然如此，他就跟观音菩萨随缘应化，三十二应，十四无畏，是不是一等，都自在了。也就是说，少分觉多分觉一样啊，虽然没有到多分，但是有少分的相应。好，所以下面就随缘这个教化众生得到自在。如果我们常常能如此相应的话，那就是念念自在。一不相应，烦恼就来了，然后一个念头一转，哎，跟他相应，烦恼一下就没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唯识讲到欲圣解念定慧，这个五别经，所谓的欲就是一个动机，一个希望，一个驱力。比如说欲，哎，我想证入圆通，我想修行楞严妙法，这就是欲。圣解就是，哎，这个妙法是最殊胜，比任何法门都殊胜，都快，都简单明了。就我经过一个判断，圣解，这个殊胜的了解，那念就念之在之啊。三字经说，早而诵啊，口而诵，心而为，朝于思，密于啊，暮于思。我口在念，心在想，早上也如此，晚上也如此，就念。念就是念会间断呢、啊，我念一个东西，念念念，哎，会间断了，念念会间断，那间断慢慢慢慢再不断的念，念久而久之，这个等无间缘造成就是定了，后面就是会。所以因此我们修行呢，也就是说，以前我可能每次来讲堂，我才会把它复习一下，把这些话每个礼拜熏习一次，可到后来呢，我每次回到讲堂的下面，我在晚课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了，哎，我的每天晚课我想到，哎，我这个念进步了， 我不但晚课想到，早课也想到，甚至于我在日常生活，哎，有时间我就想它。你看这个念不是就越来越密集了吗？那这个密集，一直不断的密集，久而久之习，哎，随时随地一心打成一片了，这定慢慢就造成了，不是一天两天的，欲生也念定慧就造成了，哎，那就相应了。这个相应就是说，你一念相应，这个菩萨是这样，你一念相应，他就加上力了，念念相应，念念就加上力，就跟觉相感应，好像云一开月就现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从楞严经来讲啊，我们众生都在有情日夜正昏迷，都在昏迷之中。可是从如来藏思想就不然了，所以看楞严经，看唯识论，一看楞严经，无明有根本无明，有支末无明，有相应无明，有共无明，有不共无明，哇，无明好多，很麻烦呢。研究的时候脑袋昏头胀脑，但是呢，一读到这个坛经不然了，前念觉就是佛，后念迷就是凡夫，那念念觉就是佛。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以楞严来讲，哇，好遥远啊，我们都是无明惑，哎，差得远，哎，不晓得何年何月何日啊。可是用我们如来藏的思想不然了，你相感应，虽然很远，一个在山顶上，一个在山下，虽然很远，我抓住绳子我就可以到啊。所以这两种思想，哪一个比较积极，哪个比较干脆，哪个比较直接，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虽然研究为师，我修行的还是依据的是如来藏的思想，从如来藏思想去啊综合。那如果以我们楞严经来，从如来藏思想，用五教的思想，用华严的思想，最简单，最清楚了啊。所以教光大师他用的这个，当然历代祖师用华严讲，用天台讲的，我个人的话就是从华严的角度单刀直入啊。所以我们刚刚用的是华严的小史中顿圆这个思考方式来讲这个圆的思想啊，比较相应啊。当然别的啊，用天台也是可以的啊。好，这是我们刚刚啊，所以说把这几个字“圆照三昧，圆心自在”文字上不难啊，理论上是非常难说的。实际上也就是说，讲这些话其实全部都在照应前面那些我们讲过的那个道理，把它回顾过去。为什么叫做圆？圆这个字很不容易讲清楚的啊。所以我们刚刚花了一些时间呢在这边啊。所以因此有人就说，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能耐积果行因，为什么？道理就是这样。同样的，譬如说我们今天在念持名持阿弥陀佛，那我们去光是持名，如果我没读过无量寿经，读过啊观经，我们知道法藏比丘当时发心四十八愿，其实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念四十八愿，因为我读过他的，我知道他四十八愿里其实里面有大悲心，有菩提心在里头，那就是因地心，那就跟阿弥陀佛那个念的阿弥陀佛，如果说哎，我念阿弥陀佛只要我了生死，别人死没有关系，别人死是他的事，那是以凡夫念那阿弥陀佛那个效果不太相应。我念阿弥陀佛其实就法藏比丘当时因地发生发心的精神，念华严经也有啊这种十大愿的那个精神。你看我们从初发心功德品，那个也是啊，悲智双运菩提心大悲心全部有，才能发那个心，才能到后面十大愿望，才能跟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个精神是一致一通相通的。这些好，这是 我们啊看到这些地方能够都了解。所以我们在前面讲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实际上要跟我们整部楞严经的精神相应，才能入进去跪进去，否则也不相应的。那有的人他不懂，他只是会念佛啊，那他虽然有善根福德因缘呢，所以他就很容易到疑尘啦，或者到凡尘同居土啊，很难花开见佛，那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心是相应的，那即使到了凡尘同居土，很快也就上去了，因为脑袋很清楚啊，一下他就通了，或者你还有很多的障碍在那边。好，现在我们再继续看后面，刚刚是到圆心自在，因入流相入三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思维第一。世尊，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片十方界。那么彼佛如来就是过去这位，也是前面一个观世音，所以我们常说佛佛道同心心相应，前面的佛也是如此修学的，我这尊佛呢也是以此修行的。就好像我们上次说啊，《经经》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观世音是个不定数啊，每个人都可以当观世音，你依此修就是观世音。那么因此后面谈到的十方三世诸佛都以般若波罗蜜多故，能够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啊，基本精神完全一样。此地呢亦复如此啊，所以受记我们以此修行呢，将来观音也以同样的方法受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片十方界。我们前面说了，既然五音十二处十八界七大，这就是十方了，都是圆通的，当然他的听闻是十方圆明喽，因为都是如来藏性啊，一个大海水中的道理，我们这个如来藏性遍一切处，遍十方界，十方界没有远近大小的差别，都是圆通的，所以可以寻声救苦，能够观世之音，没有远近大小的差异。现在请看下一段，尔时世尊于狮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远观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彼诸如来亦于五体同放宝光，从微尘方来观佛顶，并观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此地呢是讲佛现的一个瑞印，佛在狮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远观十方微尘如来。佛是在狮子座上啊，他的五体同时可以放宝光。我们看这个表解里面啊，它是表法狮土佛是五体放光，因为耳门的圆通五根圆托，五根既然圆通，当然五根都可以放光，光当然代表的是智慧，也代表的是无障碍的意思。佛因为因此修成了，也是用圆通法门所修成的，只不过它显现出五体之假象而已， 来表法，来现这些瑞相，能够跟这些十方微尘如来，微尘数不清的如来，还有法王子、诸菩萨顶。法王子是继承佛位的未来佛，还有一些菩萨比诸如来异于同时啊，五体同时啊，同放宝光，从微尘方来观佛顶，并观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本来是说应该佛放光加持十方，可是佛佛道同，圆通无碍。好像我们这个讲堂里，比如说有100盏灯，每一盏灯可以照亮其他99盏，每一盏灯都可以 每一个灯都可以照亮别人，哎，每一个都可以，我可以照亮你，你也可以照亮我，这就是重重无界圆通无碍的意思。就像华严所讲的因陀罗王境界了，这就代表佛佛道同，每一尊佛都是圆满的究竟的，不没有差异性，没有分别的，在果地上都是一样的，其实在因地上还是一样的。所以同放宝光，从微尘方来观佛顶，不是说哎上次给我加持，我只是被加持，他这里不是，他就彼此互相印证，互相加持，互相关照，这就是佛佛道同的道理，也代表是圆通无碍的意思啊，这完全是表法。那这个怎么是凡夫能够了解的呢？你从凡夫用凡情来讲的话是很难理解，所以我们刚刚用灯灯相照的这个比喻，静静相照一样的。因陀罗网就是那个珠子，第十天的珠子，每个珠子都可以反映一切珠子，一切珠子又可以反映一切珠子，重重无尽的，那就是一种世事无碍的境界。并观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这些都与会大众都沾盖了这个圆通之光啊。所以我们看这一大段呢都是表法了，不要看他说他讲一些很玄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法，圆通法门的不可思议啊，佛佛道同圆通无碍的那种的那种境界。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华严十学门啊，重重无碍，哦，听读到这边就非常的舒服，就什么烦恼好像一下小鬼无有了。好，下面灵木持招皆言法云，交光相罗，如宝丝网，世诸大众得未曾有，一切普获金刚三昧，即使天宇百宝莲花，青黄赤白间错纷扰，十方虚空称七宝色，此娑婆世界大地山河俱是不闲，唯见十方唯成国土合成一界，泛拜允歌自然浮舟。这一大段啊，是讲到有情无情，这华严经讲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所谓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所以以前呢有人说有情会成佛，无情会不会成佛，我记得我们讲过好多次这样的。从唯识来说，无情是依报，有情是正报，依报随正报转，既然依报是正报出来的，依报所以万法唯识，这些万法的设法都是唯心所现的呀，它怎么会跟心跟色有差别呢？啊，像我们做梦，那个梦中境界都是唯心所现的，我梦醒了，那个境界也不见了。所以这个诸法是法性，我们有佛性，佛性跟法性以原教来讲的话，没有起有情与无情是同源种质的。那以宗教的思想，以如来藏的思想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唯识中不是二有三无，只有菩萨种性呢跟不定种性的，不定菩萨跟二乘种性的可以成佛，其他种性是不能成佛的，只有如来藏思想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可是讲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佛性还是讲有情众生呢，真正讲众生叫做众缘和合而生，包含有情跟无情在内呀、啊。有情无情同源种子，这是原教的思想，不分有情无情。无情从哪来的？从有情的唯心所现的，当然有情无情是同源种子啊。既然同源种子，所以啊，这个禅宗祖师说，哎，无情会不会说法？无情会不会说法？那他说，极乐世界不是无情在说法吗？六尘都在说法吗？那六尘的说法，我们娑婆世界六情也在，六尘也在说法哎。不，他说的是染法，极乐世界的是净法。那强极光净土，极而常照，照而常极，也没有有情，也没有无情啊，都是同源种质啊。啊，那个时候，所以长极光净也就是原教的境界了。所以这边谈到铃木持招皆演法音，既然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五蕴设法，十二处很多是设法，十八界很多是设法，那都是如来藏性，怎么他不会演法音呢？他就在演法音啊。所以因此啊，我们在这个如来藏的思想里面还把它分有情无情，到了原教里面就不分有情无情，因为圆通的了，也不分能所了，因为圆融的，道理是一样的。有情跟无情既然相等，为什么分有情无情？那是因为妄才会分有情无情啊，有能所才会分有情无情啊，有主跟宾这个差别啊，没有能所，没有对立，哪里有有情无情？不但没有有情无情，也没有众生跟佛的对立啊，也没有真跟妄的对立，当然同源种质了。所以啊，皆言法音，交光相罗，交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因陀罗网，光光相摄，你罗我，我罗你，你照我，我照你，互相照，如宝丝网一样的，就是因陀罗网，世俗大众得为成有。哎，大众从来没看过这圆通无碍的境界，那是不可思议。所以染净也没有分别了，一切普获金刚三昧啊，这才是道，金刚就不坏坚立的三昧。即使天与百宝莲花，天与百宝莲花也就是与这些瑞相。所以极乐世界所显现的那些瑞相，实际上我们净心所现，你净心现多少，是凡尘土，是方便土，还是时光土，还是长极光土，那都是看我们个人的所证有所差别。好，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哎，我这边说明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因为我要去这个礼拜四我要去到马来西亚参加一个世界居士论坛，这个发表一篇论文，所以我们下礼拜一就叫停一次，停一次，然后再下礼拜一号，我记得是28号啊，我们礼拜一我们继续，就是停一次这样子啊，大家不要忘掉。